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做见证，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美国，也跟我们诸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聚会敬拜神。那么小弟在此先向各位来请安，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天父的慈爱常与我们众圣徒同在。那今天晚上小弟在此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要来跟各位谈到小弟家里信主的经过，那么同时也是诉说我为何报考神学院来为主耶稣做圣工。我们首先请来看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福音十四章，我们请看十六节。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以上，主耶稣对门徒应许，他要求天上的父把保惠师圣灵来赐给门徒，并且要跟门徒永远同在。第二个应许是，主耶稣说当他离世复活升天之后，他不撇下门徒为孤儿，他一定会再次的从天降临，要带领，要在空中与众圣徒来相会，带我们进到永恒的福乐的国度。今天小弟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感谢主的恩典，因为第十八节这一句话以及整个我们十六节到十八节所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呢，都相当清楚的、明确的，在小弟的身上来应验了。不管是从属世属灵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真的没有撇下小弟为孤儿。在1961年，就是民国50年的时候，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41年的时间。当时候呢，我是2岁。那么，我的大弟赵四海传道，他出生。那么家里又添丁啊，本来对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来讲，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理当要欢欣喜悦，要快乐一阵子。但是呢，因为我母亲呢，在生产之后坐月子染患了一种在学名上的病名，叫做产褥热，以我们台湾话来讲就是丢黑的胃来轰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不注意身体患了一种产褥热的这种病。那其实这种病说起来也不是致命的病，那起先感觉到好像头痛头重，似乎是感冒的样子因为坐月子的时候一般身体都会比较虚弱，所以常常会受风寒，所以我母亲以为是伤风感冒，那么就把它当成感冒来治疗。那到处吃了很多的药，不管是中药西药吃了很多，那么他的胃本来不是很好，现在又吃了很多的这些感冒的药，那后来又发现说其实不是感冒，那么就找医生，那经过很多医生诊断都没有办法来很确定的掌握住这个病情，那么后来医生就说了这是一种怪病，因为呢后来引发了很多的这个 并发症，所以他的整个胃肠本来是很虚弱，也不能够把吃下去的东西来消化吸收，因此呢他的身体就渐渐的虚弱，那么整个人呢都没有体力，病恹恹的就躺在床上也不能下床。那么在元仲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在民国50年1961年的冬天生了我这个大弟，那隔年的夏天他还在生病，而且呢病情是越来越严重简直是束手无策。到夏天的时候他必须要在晚上的睡觉的时候要垫被要铺着棉被而且还要盖着棉被，那么有时候还在棉被堆里头发抖，冷得发抖。那么很多人就说了，这是不是疟疾病啊？可是呢吃了很多药也依然无效。那总之呢医生就断定这是超过他们的经验的是超过他们的这种学理上病理上的认知的，所以就称为这是怪病。我母亲因为生病需要大量的借贷金钱因为她要找医生花费非常的大。那么本来我们也不是富裕的家庭，又因为家里有一个长期的病人所以可以说这个家徒四壁，那么到处借贷债台高筑。而我父亲他做一个小生意，他只是推着一个小小的这个摊贩的车子到处去做小生意，那么所赚无几根本无法来应付这么大的医药的这个费用。很多亲戚朋友来探访的时候表面上都假装视若无事一直用很多的话对我母亲鼓励安慰，跟她说没有什么问题的，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的，一定会有希望的。但是呢一离开那个房间呢就摇头叹气，一直说快没希望快没希望了。因为亲戚朋友来探访的时候我们都会向他借钱，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人不敢来了，就这样呢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就疏远。那么我父亲他也到处去求神问佛，本来我们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我母亲也非常的迷信，那么只要一有了钱，那么就到乡下到城市各庙宇去托神问佛。那么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总是会带着一大堆的所谓的炉丹那就是这个香灰还有很多这个法师他做法之后画符用点火烧了这个符纸之后所剩下来的那个符纸的这个灰烬。那么台湾人说这个经过做法的东西呢把它拿回来和水喝了一定有这个治疗各种奇特病症的这个效能。那我母亲呢真的吃了很多这种垃圾那本来她的胃呢当了药厨子，装了很多的中药西药酸甜苦辣的药通通进到了肚子里面的，非常的可怜。那么现在呢她的肚子呢她的肠胃呢又变成了垃圾桶因为要装进了这么多的这个香灰还有这个符纸的灰烬。我父亲总是抱着满怀的希望因为他以前是个军人，所以他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他想只要我到处去探访碰上这个贵人指点一定可以问到这个祖传的秘方，那么这个祖传的秘方一定可以救得了我的太太。所以他一面做生意，但是呢有更多的时间到处去打听看看能不能 遇见贵人啊，希望贵人能够相助。那么果然呢、啊，到了一个地方碰到一位老人，那么这个老人啊非常热心，他听了我父亲在描述我母亲的这个病情之后呢，他就说，你太太的病啊要好起来啊其实不困难，而且呢是不用花钱的。那我父亲他听到的时候相当的高兴啊，今天总算呢、啊、遇见的贵人，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终于啊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就有一位贵人出现。那么又听到说这个方法是不用花钱的，哇，他更高兴。可是一细问才了解说，原来那个方法就是要我母亲啊吃猫的排泄物，猫的大便。这真的是祖传秘方啊，因为我相信我们各位都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了就叫做祖传秘方啊。我们中国人啊真的很会啊，把隐藏这个祖传的秘方啊，这个很多很多有神奇疗效的啊，这个药方啊就是这样啊，一直掩盖啊，流传当祖传秘方，到后来就啊都散失掉了。那我父亲啊就在犹豫，这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可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啊他掉到水里头去快要淹死了，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游泳，结果他看到岸边有几根草，那我们想想看，他一定会伸手，很自然的一个反射动作，一定会伸手去抓那几根草。可是那几根草真能够救得了他的命吗？那个已经不是他考虑的，他只要看到有一个机会出现，他要抓住在他生活周围出现的每一个机会。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个人如果离开神，没有真神可以依靠，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可怜啊！因为啊，连这种啊不符合卫生原则的这种方式呢，他都有想要试试看啊，表示说已经走投无路了。那我父亲呢、啊，就真的费了一番的功夫啊，这个流了满身的大汗，就抓了一只猫。那么当他把这只猫放在那个桶子里面，就去睡觉了啊。他希望说明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一只猫能够有所贡献。那么当他去看早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去看呢、啊，那么出乎意料之外的啊，那个桶子里面呢、啊。干干净净的啊，那只猫跑掉了啊，原来昨天晚上啊要睡觉的时候啊忘记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所以那个猫就跑掉了，然后呢也未曾留下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啊说来是好笑，但是呢一思想起来啊也是主耶稣的恩典啊，要不然的话我的母亲她的胃啊又要变成马桶了啊。那么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人没有神可以依靠真的是很可怜的，我们当时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那甚至呢我母亲她病到整整一年的时间，她也曾经想，因为我一个人这样生病，我自己痛苦，跟着全家的人都要连累，还有呢啊，我的病啊一时之间也好不了，那么在一时之间还在苟延残喘，那我就必须要啊不断的借贷。那假若有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一次能够解决，那岂不是很好吗？所以当然他就想到了他要寻短见，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生命，因为当他的生命一结束的时候，他身上的病痛就可以得到解脱，那么无限量的借贷也可以停止，并且不需要再让家人跟着连累了。有一天晚上啊，当我跟我弟弟啊已经睡着的时候啊，我母亲就把她所准备的一条背孩子用的那个布巾准备好了啊，就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房子，她把那个啊那一条布巾啊甩到那个梁木上面再拉下来啊，他的意思是说啊，要把他的景象呢放在那个布巾上面，用这样啊来结束生命。可是当他回头 最后一眼来看我们两个兄弟的时候，他就掉下眼泪来了。他说，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没有母亲呢？日子怎么苦，我都要勇敢地活下去，我都要忍耐活下去。虽然他有这样的励志，可是我们知道，日子还是一样的，他的病痛还是没有好转的。因为死亡之神啊，从来不同情任何一个人。这个病痛，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家庭可怜，所以就特别的同情我们。我父亲啊，他想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亲戚朋友已经对我的父亲这样说，你太太的病啊应该是好不了了，因为整整病了一年都躺在床上，一个好端端的人躺在床上一年的时间，他身体都一定会败掉的，坏掉的，那何况呢，他本来就已经生病了那个病越严重，他又没有下来走动，没有运动，食不知味，又没有食欲，吃了之后呢，他的胃肠又很软弱，又不能够消化，他只是在拖时间而已。所以我看到你太太这个病啊，好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应当要把他搬到客厅去的。我们在台湾呢，有一种习俗。台湾人的习俗就是，当一个病人病入膏肓的时候，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就要把他搬到客厅去。这表示说，他的病已经很严重，已经离死不过几步而已。那么，当我的父亲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他的心也就凉了一大半了。可是他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后事呢？他怎么样来让这两个孩子得到好的照顾呢？他怎么样能够安慰已经病重的这个太太呢？他就想出一些话，他也做了一番的这个计划。有一天他就对我的母亲这样说，如果你的病啊好不了，那么我这辈子啊我就不想再结婚了。那当妻子人呢，他听到这些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呢这个先生啊对他表达这个爱情的忠贞跟专一，可是忧的是什么呢？如果先生啊不再续弦，那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我父亲果然是体贴，他接着就这样说了，我会把这两个孩子安顿好，然后我要专心的去赚钱，然后呢存一笔钱作为这两个孩子将来的教育费用。你看一个病危的太太啊，听到他先生这样说他一定很高兴，一定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呢这是离死只不过是一步的一个人呢，在那个时候所能够听见的最好的几句话。那我母亲就问我父亲说，那你要把这两个孩子怎么安顿呢？我父亲说，我要把这两个孩子送到孤儿院去。是安顿呢，但怎么是送到孤儿院呢？是一个安顿，虽然是到孤儿院，虽然是安顿，却是去的孤儿院，所以当母亲的心里还是不忍。虽然是这个样子，也是进退无路，束手无策。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生有时，死有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天下万事都有定时，那个时间在神的掌握，在空间中哪一个时间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很多的巧合是神的安排，是神的计划。我说一个巧合，这却是关键转变我们一生的一个巧合。 这是神所安排的，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我母亲呢，她就想再做最后一次的努力，她想我要去找最好的医生，我要到最大的医院用最好的药再一次试试看。这次试了之后再不好那就算了，等死。最后的时间呢，他就叫我到跟前来，那个时候我3岁。我母亲说，你到隔壁去向那个房东太太借200块，40年前台币200块，那是很大元的哦。那个时候啊，可能啊一斗米才几块钱啊，借200块，3岁的小孩，我过去了。那么我去的时候啊，房东太太她有一个妹妹，那一天凑巧也来了。平常我常去，她的妹妹也常来，可是我们碰面的也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谈什么话，也不懂得讲什么话。可是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我表明妈妈要我来跟你借200块。3岁的小孩子借这么多钱，一定会引起这个陌生人的侧目好奇。所以房东的太太呢就问了，这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借200块啊？房东就说了，因为他妈妈病得快死了，他父亲借了很多钱，房租好几个月都不缴，现在还要跟我借钱，大人不敢来就推小孩子来哦。那么这个房东的妹妹呢，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一听到了，他不是给我2块钱买糖果，他就跟我叫过来说，小朋友过来过来，你带我到你家里去。哇，原来他要向我母亲做见证，我父亲不在，那我就带他到我家里去了。他开始就对着躺在床上的母亲呢，开始做见证。那我母亲她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以前啊，我们对信耶稣的人啊印象都不好，而且我们常常啊，台湾话说两道骨啊，那党两那警惕啊，在取笑或是骂那个基督徒啊、哦、入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就讲了一大堆话。可是他现在那个感觉就是说，信耶稣的人心肠很好啊，亲戚朋友都不敢来，但是这位陌生人素不相识的，但是他一听到我生病了要借钱，然后他就到我家里来要把耶稣介绍给我，我去信耶稣，我的病能不能好起来那是其次，但是这种善心是好的。所以他开始就对信耶稣的人或是对耶稣对基督教就有一个好的印象了，就改观了。那既然是人的尽头，既然是神的起头，他就开启我母亲的心，让他听得很清楚。虽然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福音呢，可是他听得很清楚，因为主耶稣赐给他信心，开他的心耳，所以他听得很清楚，他内心就很受感动。他觉得说，这么好的道理怎么以前都没有人讲给我听，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听见这么好的福音？因为有很多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是懒惰的。我母亲听了这么好的道理，她就下定决心，如果主耶稣真的是救主，我要信靠他，我就跟定他了。那一天是星期五，她不能下床的，可是她拿出他的决心来，我一定要到教会。所以两人就邀约隔天安息日。那么这位老姊妹呢，她就雇了一部人力三轮车到我家的门口啊，把我的母亲呢、啊、扶上车，然后就从嘉义的西边往嘉义的东边走，从最西边的地方到最东边， 那个路途啊，人力三轮车可能至少都要跑的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很远的。那么一到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呢、很多信徒在门口啊，就看到，哎呀，今天来了一位慕道朋友。结果他们误认我的母亲为一个老太婆，他说啊，今天来了一位老婆婆。他其实我母亲那个时候才20多岁，但是因为她整整病了一年的时间，啊，非常的憔悴消瘦，又她的头又包了一条布巾，所以看起来真的像一位老太太一样，啊，但是不管了，年轻的啊，年老的，来找主耶稣，来到教会，我们就要帮助他。啊，那个时候啊，正是加一教会啊，它整个圣工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民国50年代、60年代呢，整个台湾呢、就是福音的发展最快速的一段时间。那是民国51年，1962年。那我母亲去第一天安息日聚会完的时候，大家很热心的帮她祷告，在祷告室里面又帮她祷告，所以她感受到温暖，她感受到关怀。眼前这些人都是以前她所咒骂的，眼前这些人都就是跟他陌生的，可是他已经感受到主耶稣的爱，所以他决定啊，在下个星期一开始的灵恩布道会，他一定每天都要到。那么民国51年嘉义教会秋季灵恩布道会，他真的每天晚上都到，虽然是很勉强，但是他有坚定的决心，一直到了星期六啊，传道者宣布明天我们要施行洗礼，慕道朋友要接受洗礼的要赶快报名。我母亲呢，她就拿了报名表，那么回去之后她就跟我父亲商量，表明她要接受洗礼。那是冬天，需要在巴掌溪畔来施洗。巴掌溪的水是从阿里山下来的，很冷的。我们知道啊，气象报告嘉义常常都是最低温的，因为它是空旷的江南平原，就好像我们这个中北部的地方，一大片的平原啊，从北方下来的冷风无所拦阻，所以冬天是很冷的啊，因为它有辐射的效应非常冷的。那么何况说他本来是一个病人，在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他必须要垫被又盖被，在棉被里头还要发抖，现在是冬天，要全身浸水，浸泡到从山上下来的那个冰冷的水，一个快要死掉的人怎么可能耐得住呢？所以我父亲马上就一口就回绝，不可以的，你一定好不了的，会死掉的。我母亲就说，我本来就好不了了。后来我母亲一再的表明她的决心，这是主耶稣给她的机会，如果再过1个月、2个月可能她就不在了，可是在这个最后的关头，她要做最后一次的尝试的时候，主耶稣给她这个机会，让她听见了福音。这明明是主耶稣给她的，她很清楚，她不是为了让她的病好起来，他不是为了肉体的生命来受洗的，他是为了要让灵魂得救，因为他知道身体健壮平安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平安不是永远的，但是灵魂得救却是永久的。所以他知道了他要掌握的是灵魂得救，而不是身体的这个平安。如果主愿意的话，也会给他意外的平安，但是他说我要受洗是为了要让我的灵魂得救，这是主耶稣给我的，我要把握。我父亲就想起啊，有医生跟他建议说，你的太太啊，如果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就尽量买给她吃，你的太太如果喜欢到什么地方去 你就带她去，她想做什么事情你就顺着她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她不久人世的，一个好端端的人不要跟那个不久人世的人这个争论嘛，你不要再跟他相争嘛，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那我父亲呢，就看到我母亲这么坚决，他 他就答应了，勉强的答应了，啊，是反对的答应，啊，就好了，你要去就顺着你呢，啊，是因为医生说啊，要我不要跟你争论了，啊，你是不久人世的人了，啊，是这个样子。哦，我母亲还有我跟我大弟，我们三个人报名受洗，感谢主啊！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死，而且身体越来越健康。他形容他在受洗，在进到水里头的时候，他本来有一个大的石头，感觉一个大的石头压住他的心，可是呢，进到水里面去，那个石头就跟着水流走了，所以他马上就觉得轻松，所以他就能够自己啊从水里啊走上来。那么受洗完之后，他慢慢的、慢慢的，每一天都有好转，哎，他能够下床，他也能够梳洗，他也能够做简单的家事，哦。可是他想，耶稣给我恩典，我今天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了，那既然我还存活，我就要努力求圣灵，因为他还没有受圣灵啊。他就想起传道跟他勉励的话，说你一定要求圣灵。如果你求到圣灵的话，主耶稣帮助你啊，你更有信心，你的病啊也许会好得更快。所以他每天在家里都非常迫切的祷告祈求圣灵。有天晚上他祷告完躺着要睡觉，即将要入睡的时候，似乎他有听到一个声音，或是有一个力量在催逼他，那个意思是说要他起来祷告。那么他觉得奇怪，我刚祷告完，他为什么还在祷告？但是他想，多多祷告，啊，多有益处啊。他就顺着那个意思就爬起来，就马上跪着祷告，非常奇妙，这是主耶稣的感动。当他跪下去的时候，就有一股暖流啊，从头上贯穿他全身。那是冬天的晚上，他祷告的汗流满面。然后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病就好得更快了，所以啊，他能够扮演妈妈的角色，他能够当起家庭主妇，啊，他能够啊处理所有的家事，啊，身体就好起来了，感谢主。那么当他好起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在民国52年，就是我们受洗完的一年呢，主耶稣又赏赐小弟呢一个弟弟。这个证明我妈妈的病完全好起来了，她是一个健康的妈妈。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恩典，非常奇妙。那本来我父亲不相信的，他不信主的，因为他亲眼看见我母亲的身上有这么大的神迹，所以他就接受，他就跟我这个小弟啊一起受洗。那么我们全家5个人呢，就在都在主的名下。那更奇妙的就是我的外婆，她一直在照顾我母亲。那当我母亲她要来受洗的时候，她也邀请我的外婆一起来。但是我外婆啊，因为她是一个传统的妇女，而且她相当的迷信，她就对我母亲说，要信主你自己去，因为你是嫁出去的女儿，我们娘家啊不便啊表示太多的意见，你先生如果赞成最好，我们娘家不便啊来阻止你，但是你不要回来要我背祖啊，你要我去背叛祖宗啊，我没有阻挡你就很好了，你不要再回来叫我去跟你一起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自己去啊，如果信得好的话你的福气，那你好你自己好，你不要回来叫我们去信耶稣，你不要叫我们去背祖，我们是传统，我们是拜祖先的啊，我们是拜神明的，你别回来，不要回来，你的女儿不要捞过界啊，意思是这样，你不要过到我们这边来啊，哎，大家相安无事，你自由我也自由。但是呢，我母亲她受洗完病情好起来了，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了，她亲眼目睹这个神迹，她就向我母亲说了，我跟你们一起来信耶稣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已经为你祷告这么久了，所以我外婆、外公、外祖父啊，我阿姨、舅舅一起来受洗。你看， 一个人蒙恩，全家都来信主，全家受洗，这真的是主耶稣的大大的恩典。那我们信主完，信主之后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困难，就是因为我父亲一时就失业在家，那我们也欠了很多的债务。我母亲就想，现在有三个孩子，啊，主耶稣给我恩典，我现在身体健康了，他说我要照顾三个孩子，啊，因为我们三个兄弟呢，各相差两岁，啊，我们信主之后，我本来是四岁五岁，那我弟弟是三岁，那那个最小的弟弟是一岁，啊，那欠了这么多的债务，我母亲就祷告，主耶稣，你要帮助我们，你让我们得这个救恩，你让我存活下来了，但是你要养活我们的肚子啊，你要让我们肚子能够吃得饱啊，那一方面呢，让我们有能力慢慢的把这个债务给偿还，你总不能够啊，信耶稣欠了一大笔债赖着不还，那不能够荣耀主的名啊，但是我没有能力，所以求主你帮助，给我先生一个固定的工作，我不求大富大贵，我只要全家平安，固定收入，慢慢的我们日子苦，我们节俭啊，我们这样勤快工作，然后存的钱我们就还人啊。我母亲就有这样的心智，她天天向主祷告。那忽然间有一天呢，我父亲回来就跟我母亲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看呢，我去帮人家盖房子好了。我妈妈就两个眼睛瞪得很大，她就说，你以为盖房子好像你儿子在办家家酒一样，要盖几层就几层啊？你有没有盖过房子啊？我是没有盖过房子，但是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是当工兵啊，当工兵啊有很多公事啊，啊要建筑公事，我大概那个简单的那个木工工作我大概会做啊。那我母亲就想，你跟人家说你要帮人家盖房子，人家就敢让你盖房子吗？盖得起来难道就可以撑起来不怕塌下来吗？我父亲说，我试试看嘛，我先帮人家修理房子嘛，啊，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帮人家盖房子嘛。但我母亲真的很，她真的是想不透，说怎么突然间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怎么会想到说她要盖房子。可是她后来又想，难道我不是为了这个事情祷告一段时间的吗？说不定是主耶稣感动他的，安排他要走这一条路。哎，经过一段时间呢，真的有人呢，把这个房子给我父亲修理。那我父亲胆子大了，他说：“谁要盖房子，我就帮他盖。”更绝了，还有人说：“我的房子让你盖。”他大胆的要盖人家的房子，还有人比他更大胆的给他盖房子，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啊。那后来我母亲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一直祷告祷告，到后来我父亲真的就帮人家盖房子了，他就可以盖一栋一栋的房子啊，就当起工头来了啊。感谢主，有固定收入，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债务给还清了，然后主耶稣啊也赐给我父亲有健康的身体，有力量，把我们三个孩子养大。那其实我小弟出生之后，过十年，我母亲又生一个女孩子，就中了我父母亲的意。因为啊，三个男孩长大了，也不懂怎么样撒娇啊，因为父母亲还是希望说有一个女孩子在身边好了。那耶稣啊，就真的顺了他们的心呐，赐给我一个小妹。啊，我们家就是六个人啊，我母亲又没有工作，就是我父亲他是一个人啊，走过台湾经济啊最困难的那一段时间，那是主耶稣给他健康的身体，给他工作的能力，给他机会，也是主耶稣啊垂听我母亲的祷告。就这样我们就长大了。那么我常常在想啊，这个见证所给我的这个体会啊， 我会想到这位向我们做见证的老姊妹。那我后来我问我母亲说，这位叫老姊妹她叫什么名字？我母亲说不知道呢，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那么她住哪里？我不知道呢。她还会在人世吗？母亲说可能不在的啦，我们信主的时候她年纪已经一大把了，可能不在了。好，那我后来我又到教会问一些家里教会的长辈啊，他们就回答说，哎呀，你这样问很笼统啊，家里教会那个时候每一个都是精兵，每一个人都会做见证，每一个人都会带慕道者。我说一位老阿婆，那什么老阿婆，小阿婆也都会，那还老阿婆，年轻的也都会带，不管怎么样男女老少都会带慕道朋友，老阿婆那么多，每一个人都会带慕道者。你问我怎么回答，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位，太多了，我一个一个念名字给你听，你也不知道吗？我说那就算了，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他的名字，耶稣一定把他记起来，他的名字一定在生命册上，他做的工作耶稣一定不会把他忘记的。人可能忘记，人可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耶稣一定把他记起来的。那另外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在怀念台湾那个50年代60年代那个福音快速开展的那一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传道者不多，因为台湾神学院是在民国53年才创立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刚开始要来训练呢、传道工人。那之前我们都知道，像杨长老啊、林凤来长老，或是陈长老、谢长老、朱荣道长老，他们那一代的，他们是民国44年、45年的时候开始为主做工的，但是他并不多的，一二十位不多的，那不敷使用的。所以其实啊，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每一个信徒大有爱心，而且是不论得时不得时，随时传福音给人，在他们生活周围有需要福音的人，他们的嘴巴就张开了。当他们嘴巴因为张开的时候，主耶稣就为他们开了福音的大门。他们讲什么，人家都听见什么。他们介绍耶稣，他们那些人就认识耶稣；他们见证恩典，那些人就来蒙受恩典。就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的，很单纯的。因为主同工，大家有愿做的心，主就悦纳了。所以类似这位老姐妹的这种无名的英雄太多了，比比皆是。我们常常讲要兴旺教会，我们要兴旺福音，主啊求你兴起你的工人，主啊求你兴起大有能力的传道者，是吗？是这样的吗？我们自己要努力先成为一个主要用的人，每次在祷告，主啊你兴起你的工人，但是教会要安排工作的时候，你就跟教会说不要太多啊，一个月一次就好了，是吧？主耶稣是要重用那些合主用的、愿意给主用的人，而不单只是在那边祷告。主啊，修理清洗工人，谁啊？那个姊妹的儿子不错了，感动他去读神学院了。你家里有3个孩子，怎么不一个出来呢？我们常常都想到，大发热心呐、是别人的事情，从自己做起，我该做什么？就像这位老姐妹一样，她很随意的，或者是说她也没有想很多的，只是尽她的本分把她讲出来，把耶稣介绍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来做假设，这位老姊妹她会想，我现在要来见证耶稣给这位赵太太，然后这位赵太太她明天会跟我到教会，当她到教会的时候，她会下定决心要受洗，当他决心要受洗的时候，他的病会好起来。他的病好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先生会跟他的来信，跟他来信，而且他隔了一年还会生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啊，他的兄弟姐妹也会跟他一起来信耶稣，而且呢，他所生的这个大孩子跟老二呢，将来他们会去当传道，这用电脑也算不出来吧？ 用电脑把它输入很多资料也算不出来这个结果吧，不知道，他不能知道的，这也不是他考虑的，他只是看到这个人需要福音，我就给福音给他，很简单的。可是为什么有这一些后续的发展呢？人尽了本分，然后神就动工。10月16号到20号是重要的日子，你要把它记起来。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这位老姊妹所做的工，我们都可以像他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周围，谁需要福音，我们就开口对他介绍耶稣，从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开始谈起，不困难的。你认识耶稣吗？耶稣要救你，耶稣爱你，耶稣在2000年前就爱你，就爱我了。你把你身上得到的恩典，你把它见证出来。谈别人的事情不容易，要你长篇大论，谈何容易？但是呢，说说你自己啊，蒙恩的经过，那是简单不过了。所以啊，我们就把我们得到的恩典见证出来吧。我常常在想，因为我从小啊，跟我弟弟啊，很喜欢呢，争着要趴在妈妈的大腿上，听她讲这个见证。因为我母亲呢，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她只会写她的名字。她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所以她不会对我们说什么白雪公主的故事啦，什么阿里巴巴跟40大盗的故事啦，她不会讲的，不会讲的。但是我们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说有阿里巴巴，我从小才知道有一个阿里山嘛，但是长大之后看的故事是说知道哦，不但有阿里山，还有个阿里巴巴啊！我母亲没有跟我们讲过的。可是趴在母亲的大腿上，听，这凉凉的。母亲讲了讲到最后就掉眼泪了，她的眼泪就滴在我们的脸上了。那虽然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啊，她做见证完的时候，她会补充几句，做结论。啊，她讲到最后，她会说：“所以呀。”你们啊，我跟你讲，没有耶稣就没有妈妈，有耶稣才有妈妈。里面这两个大的，如果没有耶稣，里面两个就在孤儿院长大了。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没有老三，也没有老四啊。好了，所以以后长大要为主耶稣做圣工，我们不敢说要为主耶稣报答。因为报答就是要抵消啊，我哪里能抵消呢？不能抵消的。我们常常说报答主恩于万一，哪里是万一？100万分之1都不够，都没有，够不上的。因为当我们在领受这个工作职分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断的领受恩典的。我们今天活着就是恩典啊，活着就是恩典啊，能够有做。有工作做，能够做就是福气啊，所以我每天在领受恩典跟福气啊，就报答得完呢，不能报答的，就尽我们本分嘛。我常在想，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读到都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在我身上是很适用的，在肉身上来讲，哎呀，因为有耶稣，所以我母亲她的生命就能够延续下来。我觉得我母亲到现在还健在，已经60多岁了。她1940年生的，29年次的，她已经60多岁了，身体还健康，现在家里啊含饴弄孙。主耶稣的恩典啊，真的没有耶稣就没有妈妈。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跟我弟弟就在孤儿院长大，然后你看主耶稣为我们死，那我们不当为主耶稣活吗？所以假如啊，主耶稣的恩典，我跟我的弟弟不用去孤儿院，但我们立志要到神学院来接受训练，为主耶稣做圣工。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最好的教育是什么？ 蒙恩的见证。所以这些见证我可以不用看稿子，我可以倒背如流，我时间可以记得很清楚，整个细节前后的次序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听了很多次。那么在小的时候听了妈妈讲这些见证啊，因为幼小的心灵啊也不容易受什么主的恩典来感动，那个时候只觉得这个妈妈不会讲故事，一讲都是讲这个发烧的噪声的告诉，他一讲完就还会掉眼泪，不会讲故事又爱哭啊！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会去体验体会一下。那么当我们自己来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思想耶稣的恩典，然后进入那个当中去领略去感受，那就受到很大的感动。我想我们应当引导我们的孩子要走这样的路，那么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主耶稣的恩典，神奇妙的作为是他非常清楚的。10月16号到20号是中二日子灵恩布道会，你已经想好了吗？你要对谁，你要对哪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来介绍耶稣？说不定你一开口，你就能够像这位老姊妹一样，有意想不到的，有主耶稣奇妙的作为显明。因为他一句你要来信耶稣，就让我们全家进入主的恩典。当然结果已经定了，就是因为主的恩典在肉身在灵魂属灵方面我们都不是孤儿。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假设，如果那位老姐妹她听到我们家的困境，她知道我母亲快要病死了，然后她跟着传统的那个老妇人一样有妇人的仁爱之心，为我们掉了几颗眼泪，或是唉声叹息，给我拍拍背摸摸头，可怜的小孩子2块钱去买糖果，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我那个时候不是需要吃糖果，我那个时候不欠人家摸我的头，我们那个时候不需要人家陪着我们哭泣，没有必要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人把耶稣介绍给我们。那有这么多的需要福音的家庭，谁该去传？谁该去传？我们总不能够每次说只有耶稣教会信徒可以进天国，那每次讲到传福音的时候说天主教去传好了，长老教会信徒去传好了，谁去传？走在得救道路的人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资格要去传，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请开你的金口吧。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心智，传福音的这个概念。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灵恩布道会啊，真的我们做到了每一个人至少带一个慕道朋友来。我们的朋友很多，我们的亲戚，我们同事，你都可以跟他们介绍的。只要我们愿意的话，主耶稣会帮助我们。在台湾啊，有听过很多的见证，很奇妙。我们就发传单，灵恩布道会在教会门口发传单，发给一个人，前面那个人看了布道会丢到地上了，后面有一个人过来说：“前面那个人丢什么东西下？”一捡，真耶稣教会布道会来信耶稣有平安，就是这一间啊。哎，我家里很不平安呐、啊，进来了，他进来慕道，后来带领全家来信耶稣。他怎么来信耶稣的？他的恩典是捡到的，是在地上捡到的。很多人说：“哎呀，传单不要乱发，发了也没有用。”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发的话，他要丢都没有东西可以丢。懂了我的意思吧？如果你没有发给他的话，他丢东西都没有得丢的。他地上捡到传单就可以得到捡到恩典啊，你看多么多奇妙！那你要不要传？一定要传的。有些教会是夹报纸，发到一个家里去的，打开一大堆广告垃圾，有什么信耶稣的放旁边。他一个朋友来拜访， 看报纸，看看看旁边的这个东西那些，哎呀，什么信耶稣，那个主人就说啊，那个信耶稣的那么布道会啊，每一次人跟布道会每半年就夹报一次，你要拿回去啊，你要拿去。我想，哎呀，对啊，这个，哎呀，这个见证不错啊，这个人啊，信耶稣之前这么落魄啊，啊，信耶稣之后，哎呀，我有一个朋友跟他一样，哦，我带去给他，好了，那个人就带去给他朋友了，那个朋友就来信耶稣了，得平安了。那个报纸是随意送的，送到什么地方去？他的朋友来了，那个家的主人又也不是他看到这个福音的传单就来，也不是他的朋友看到福音的传单就来，是他的朋友在给他的朋友。你看这张传单啊，到了那个来信耶稣的那个人手上，辗转几手。不知道的，我们有一位执事啊，向总会订了圣灵月刊，订了好几年，住址是他一个好朋友，他的一个亲戚的家。他那个亲戚啊，一看又来了。他跟他讲不要信耶稣，他寄这个东西啊，放在桌上了啊。第二个月又来了，放上去。每一本的圣灵月刊都卡了一个月的灰尘，然后下一个月的又放上来，又卡了一个月的灰尘，已经叠了这么高了，好几年了。我们那个执事啊，还是每年照付那个费用，寄，他从来不看的，叠，一直叠得很高了。有一天，他这个朋友，这个亲戚啊，患了一种病，到医院给医生检查。那个医生说：“癌症 ，cancer。”吓了一跳，回来，哎呀，这个是怎样？怎么办呢？啊，这是患了这个病，我看没希望了，怎么办？哎，想到以前我那个亲戚啊，他这么好意啊，寄了这么大堆的东西，他在说什么？有一天我会需要，我用得到耶稣。哎呀，试试看好了。最上面这个是这一个月的，从来都不看的，啊，随意拿过来的时候，那就到底要看什么呢？就随意翻开，往中间一翻，翻到了染犯重病，信主得医治。再看，看了之后，他就跟他的亲戚联络了。哎呀，阿条呀，你教会，你教会什么时候布道会啊？你看。跟我讲啊，我看我跟你们去教会，嚯、哦，他就真的来了，来信主了，来信主。在他离世之前，得到这个救恩了，多奇妙！不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主耶稣救一个人什么时候，我们不能知道主耶稣救一个人是借了什么，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的随地的团。我自己本身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会想，是那个老姊妹，哎呀，她真的是有这种传福音救人的精神，真的就是主耶稣的恩典。你看，我们这样就是到最后的关头，人已经走到尽头了，我母亲连那个寻短见她都想过了，亲戚朋友都建议说要搬到那个客厅了，没有希望了，但就是这样，非常奇妙。你说我能够不感恩吗？实在是太伟大了，太奇妙了，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坚固我们的心智，不论得死不得死，我们总要传福音啊、求主带领我们大家，让我们这次的灵恩布道会真的能够非常的盛况，而且主的恩典吸引很多的慕道朋友啊、让我们来为主尽一份我们自己的本分，也让更多的人来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